时候啊，那个时候师母呢，在被诊断为有一个啊癌症细胞在她的啊这个肠道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决定去读神学院，啊，得到这个很不好的消息，所以心里很是惧怕。我记得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那个 Brigham Women's Hospital 外边等着师母在里面检查的结果，啊，她在里面做活检，然后拿着圣经呢，就读到这个119篇第25节，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神就把这句话赐给了我，使我这个不安的心呢得到了啊神的话语。啊，最后第32节，因为当时我们是要去读神学院的，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啊。今天感谢主啊，正好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也是这两段圣经，使我想起这段往事。好，弟兄姐妹，我今天的题目呢是圣灵与肉体啊，所以我们基督的生活啊，是一个好像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得拯救了，我们应该脱离了这个罪恶和死亡，应该不再犯罪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的会有征战啊，会有难处啊，会有失败，甚至于会有犯罪？那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啊，从这个罪和死的律中脱离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啊，也让我们认识到罪和死的律呢是多么的危险。那我们知道呢，罪和死的律是怎么样来引诱我们呢？我们就可以呢，借着圣灵，可以呢脱离那罪和死的律，是生命圣灵的律啊，使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怎么脱离啊？我们今天呢两个点啊，一个呢是我们如要警醒，罪和死的律真的是很危险的，所以你要警惕罪和死的律。第二呢，你要顺服生命圣灵的律。这里有两个律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啊，罗马书8章第1节到第7、8节啊，这八章讲到呢啊，先讲一下这个背景。第七章啊，保罗描述了一副征战，一副靠着肉体想去胜过这个罪的结局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他当要想要行善的时候，便有恶与他同在，好像那个恶跟他自己呢搅在一起，分不出来了，分不开了，怎么分也分不开，啊，就是没有办法，苦啊，啊，怎么才能脱离呢？怎么才能脱离这个罪的追着你，好像你走到哪儿追你到哪儿？那第87章的第一节呢，书呢，哎，感谢主啊。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怎么脱离呢？哎，一个好消息，第八章第一节说，啊，不定罪了，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边，啊，就没有被定罪了，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呢，有另外一个律，啊，原来在第七章描述的罪和死的律，啊，被另外一个律胜过了，释放了。那我们不再顺着那个律了，那个律规律就是必要发生的啊，有万有引力规定律也是个规律，我们扔一个东西到空中，它一定会落到地下，这就是一个规律。但是呢，哎，这个另外一个律可以胜过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怎么胜过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坐飞机就可以不掉下来，为什么坐飞机就可以不掉下来呢？因为呢，有另外一个律啊，空气动力学的一个律啊，哎，克服了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呢，哎，这两个律，一个是罪和死的律，是让我们不得不犯罪这样的一个律啊，原罪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律。那另外一个呢，哎，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可以呢，胜过释放这个罪和死的律。主要讲这两件事情，那他是怎么胜过的呢？啊， 这个罪和死的律是从哪里进入到人的生命的呢？哎，是在肉体中，在身体里面啊，这个肉体就是身体啊，在这个身体里边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律啊。那是那你们会问说，身体不是神造的吗？我们的人不是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能力都是神造的，怎么会变成了一个罪和死的律呢？那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那怎么脱离呢？这个生命圣律怎么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呢？那必须得是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一个肉身，一个身体，他才能够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除掉这个罪，使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中。好，我给大家把这段圣经呢来读一下，这个圣经不太好理解，慢慢的我读完以后呢会解释一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我们美好的话语，求你赐下圣灵来让我们明白这美好的话语，属天的真理。主啊，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罗马书八章这段属天的真理，打开我们的心，赐我们受教的耳，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得益处。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来一节一节呢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所以首先不定罪了，不定罪的原因呢是有另外一个律释放了。原来我们是被罪和死的律捆绑了，是脱离不了的，是必须要犯罪，是不得没有办法从这个里边脱离出来的。就跟这个刚才我讲的万有引力，它一定会被你跳从楼上跳下去一定会摔下去的这个是一个定律，就是罪和死的律。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心所行所思所想全都是在罪中，不可能脱离罪，一定是会犯罪的。那今天的好消息就是另外一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可以呢使我们胜过，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顺服这个罪和死的律了。那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呢？第三节说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或者是肉体有所不能行的。肉体又指的什么呢？这个肉体在这里呢我要一定要讲一点原文，它就是身体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字也是这个肉体一样一个字我们在这里翻成肉体，在那里翻成道成肉身身体，原文是一个字那我们看看到底肉体和身体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在这里说 律法和肉体，我把它变成两个不同的颜色，就律法和肉体都是神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呢居然有软弱，有所行不出来的事情。什么东西行不出来了呢？这个是称义，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能够凭着行律法讨神的喜悦。我们的肉体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不能行，行不出来，肉体软弱。律法本是好的，神赐给律法让我们来遵行，让我们来信靠他，但是呢我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那怎么办呢？在罪和死的律中不能够行出律法，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软弱，那神就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解决的办法就是还是用肉体，还是用身体。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怎么样做呢？成为罪身，这个罪身这个字也是一个肉体一个字，取了一个肉体，取了一个肉身啊，取肉身做什么用呢？哎，他取这个肉身，他在自己的肉身上啊，做了赎罪祭，在自己肉身上啊，叫定了罪案，审判了罪，原文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使这个罪的权势呢被打破了，借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来拯救我们这软弱的肉身身体，也讲了很多的身体。所以赎罪祭啊，做旧约讲赎罪祭一定是一个祭牲的身体，要杀死，要切成筷子，要放到祭坛上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抛开，为我们被撕裂使呢罪被审判，使罪被除去啊！当耶稣这样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啊，原来是我们不能行律法的，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哎，第三节和第四节有一个对比，所以第三节是原来是不能行，第四节就可以成就了，神的义、律法的义还成就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这件事情，第三节是不能行的，第四节成就了，是律法的义呢，然后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中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不再去随从这个肉体的这个欲望了，肉体的这个好像原来是被肉体的欲望牵着鼻子走，今天呢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跟，只要跟随圣灵，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肉体的这个引诱啊。这样的话呢，律法的意义呢，因着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律法的义成就了，原来是律法的义，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好，第五节呢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啊，所以一个是随从，顺着肉体行事，体贴这个词翻译的很好，很好像很贴心的啊，对肉体的这个欲望这个感觉啊，觉得老是想跟着走。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所以你是体贴什么啊？你一定有另外一个圣灵可以让你去啊，去跟随去体贴的。原来没有，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没有圣灵的， 我们都是活在罪和死的律下。今天呢，神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呢，释放了我们。所以体贴肉体呢的结局是什么？两个结局，体贴肉体就是死亡，体贴圣灵呢是生命和平安。今天你们是要死亡还是要生命，要平安，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了。原来是没有两条路，原来只有一条路，死亡。因着耶稣基督借着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件事情借着他成就的救赎的大功，还使我们可以有另外一条路了。可以是你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就是死亡，体贴圣灵就是生命。所以什么叫做体贴肉体呢？在讲了，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作对，与神为仇，神让你做的事情你就是与神相反。然后呢，体贴肉体的人呢是不能够顺服神的律法的，是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这样属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呢，神是不喜悦的。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呢，两个律在这里征战。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第一个点是我们要警醒，你要警惕，这个罪和死的律呢是很危险，是很导致我们死亡的。讲一个事情，昨天晚上星期六的晚上一点钟的时候，突然接了个电话，要是我女儿说不，妈妈出问题了，说我原来我女儿去到我那个老三那儿去给她过生日，她呢就坐车过去，然后老三呢好心呢说，天晚了，我要送你回去，开到这高速公路的时候，车子死掉了，不工作了，哇，两个人三更半夜在这个高速公路边上给我们打电话求救，当然，然后最后给他们解决，让他们两个人坐 Uber 各回各的家，然后呢，车子呢第二天拖到商行，按照老三说，这个车不是大问题，可能是电池有问题了，最后才到了车行说，不是的，是你这个整个的发动机全部报废了，哇，这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发动机全报废，基本上那个车也就不能要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会发动机就报废了呢？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加机油啊？他就说，我是啊，没有加机油。我说那个机油的灯是不是亮的呀？他说亮的呀。我说亮的你怎么还敢开呀？他说，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亮的没什么事啊，就是跟加汽油一样，少加一点，多加一点，加汽油不是也是没关系吗？加机油不是也是一样吗？所以那个警告的那个灯，红红的灯在他的这个仪表盘上，对他呢一点作用都没有，三个月的时间照开不误，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如果我看到那个机油灯亮起来的话，我马上就停车，马上就得想办法解决。为什么他这么贪，心安理得的去开它，照开不误，开了三个月？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危险。我跟他讲，我说那个灯一亮的话，就是极大的警告信号。如果你不采取措施再加机油，你 engine 很快就会被烧毁。他说我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知道他很后悔，现在他就得自己出钱再买一辆车，很着急，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导致了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还不知道这个警告的信号它的严重性。同样的，今天我们不知道 罪和死的律导致那个后果是什么？罪和死的律导致的后果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是你生命的毁灭。他因为不知道这个加基优这个信号灯的意思，导致他损失几千块钱。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罪和死的律带给我们的这个警告信号，不警醒，不马上采取措施，这个等着我们的后果不光光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不光光是一个发动机啊烧毁，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会落在死亡中，永远的一生隔绝啊。所以你要警惕，你要警醒，不要顺服罪和死的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罪和死的律是怎么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警醒。我会下面花一段的时间啊，来思考罪和死的律跟肉体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肉身才能够做赎罪祭啊？为什么律法因肉体的软弱，身体的软弱，身体不是，你们想到一个问题说，身体不是神造的吗？神造的一切不是都是好的吗？我们的欲望也是神造的呀，也应该是好的呀。啊，神造我们有食欲，我们可以吃东西，如果没有食欲的话，我们就不吃东西，就饿死了。啊，神造我们有性欲，哎，使我们可以繁殖后代，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些都是好的。那为什么怎么变成肉体了呢？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产生了这个肉体的软弱呢？而且体贴它就是死亡呢？啊，我们一起来呢稍微思想一下。所以第一点呢，刚才啊，你要警惕罪和死的律；第二个呢，你要顺服生命圣灵的律。所以你要警惕啊罪和死的律。所以什么是肉体呢？刚才讲了这个字，肉体的意思和身体是一个字，但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肉体又是什么呢？指的是什么呢？啊，肉体呢，就是神美好创造的扭曲，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扭曲了，把神的美好的创造，神造一切都是好的，神造看万物都是好的，神造我们的身体也是好的，神给我们的这个七情六欲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神给我们创造的欲望，神给我们这种要做大事为荣耀神，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扭曲了。什么叫扭曲呢？哎，扭曲就是把它改变了一点点。我们在中间有很多人学生物的啊，学生物的都知道啊，什么是癌症啊？癌症啊，不是另外一种东西，它也是一个细胞。啊，人是有细胞组成，细胞是好的，是重要的，是我们人生命中的啊必须身体的一个组成单元。但是，什么是癌症呢？癌症就是一个变质的细胞啊，这个细胞变了质了，所以与神原本造的我们的情感都是好的，但是呢，肉体就是它变质了，它被罪所污染了啊，成为一个坏的东西，成为一个与神为仇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好，我们具体讲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讲嫉妒，第二个讲爱，一个是爱的扭曲，嫉妒的扭曲啊。我们今天讲两个例子，其实我们每个都可以讲的，骄傲、扭曲，什么都可以讲的。那什么，今天只讲两个，爱的扭曲啊。那什么是爱呢？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用爱。 我爱这你，我爱这个 ice cream， 我爱这个车，我爱这个房子啊，这个爱字呢可以随便用的啊。所以这个爱原本是神就是爱啊。那什么是爱呢？爱就是要为了你被爱的对象的好处，你愿意去牺牲一些利益，你自己的利益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哎，你为了对方的好处，你为了你被爱对象的好处，你要去牺牲啊。所以神就是爱啊，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能得到救恩，他甘愿牺牲他的生命，付上生命的代价，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所以那是爱，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啊，我们要得到拯救，脱离罪和死的律，他甘愿舍去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能够得到拯救啊，这是神的爱的一个最高的表达。但是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的爱被扭曲了？我们人今天也讲爱啊，我们经常是对孩子有爱，我们中国人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为孩子牺牲很多啊啊，小时候为孩子做牛做马，开车带他们去上这个班，去做这个事情，去参加这个活动啊，真的是为孩子付出很多。那这样的爱到底有的时候结果好像不是很好，而且我们这样的去爱孩子，这个将军你关一下话筒，谢谢。这个将军好，谢谢。好，我们去爱孩子，但是呢，最后呢，结局呢，反而是，哎，伤害了孩子。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啊，我们也是牺牲啊。所以刚才讲的，说我为他好，为他的好处，我为了他将来能够啊更成功啊，让他学习更好啊。我为了他的好处，我牺牲自己的时间，我牺牲自己的金钱，啊，都是为他的好处，也牺牲也为他的好处。他在什么地方扭曲了呢？扭曲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扭曲呢是要诊断的，就跟医生一样，有的时候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好，那个徐军，你把将军关一下吧，将军，哎，谢谢。很难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来挖掘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跟我们对孩子的这样的天然的这种爱，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是伤害到他们，跟耶稣基督神爱世人为我们牺牲啊，为了让我们的好得好处，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是，我们对孩子的爱为让他们得到好处，这个好处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好处，我们认为，哎，他上名校好，啊，哎，他得到这个成绩，好成绩是好，哎，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处，我们就拼了命的也要去让这个孩子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即使他已经怨天怨声载道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为你好，我为你好，你一定要去做，你一定要去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你所认为这个好处是不是神认为的也是好的东西，我们为了让他得到这个好东西，但是很可惜，为什么很多的我们对孩子的爱变成了对他的伤害呢？就是我们把自己以为是好的东西啊，强加给孩子，那我们实际上，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呢？实际上更 这个扭曲的更根本的扭曲。你表面上看你是爱这个孩子，实质上根源上你是更爱你自己。啊，我们说，你们会说，哎，我为他牺牲，为他这么多付出，我怎么会更爱我自己？因为你是更爱自己的想法，更爱自己以为对的东西，你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他。所以你对他的伤害源头啊，就是在这个扭曲上面。你没有按照神的恩典养育他，把神带给他，那是最好的。耶稣基督的好东西啊，耶稣基督救恩那是好东西。但是你呢，哎，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加给他，哎，包装的很好啊，这个表面上看也是啊，美其名啊，我也是为你好。啊，也真的是付出，都是好像跟这个神的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因着你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实际上你是爱自己，一切都扭曲了。你做的越多，有时候伤害就越大。所以，神的爱是要把恩典、把救恩加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人呢，扭曲，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警醒啊，我们很容易的就会陷到这个欺骗谎言里面去。撒旦魔鬼很狡猾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迷惑你，让你觉得，哎呀，我这样的付出就是爱孩子，我就是帮助他，我没有任何的错，我就是无私的爱。实际上你是更爱你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快快的悔改，要警醒，不要再做伤害。你以为这个错就最大的错，就是说你以为这样做是爱，但实际上是害他，但是我们不知道，就跟我的儿子开那个车，他心安理得的开，他不知道。我们心安理得去做，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得着这个警告信号，没有悔改，说，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扭曲了？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还是按照神你要我去做的？那我再讲一个对配偶的爱的扭曲啊。我们平常夫妻两个人啊，经常有一些冲突。妻子啊，或者丈夫啊，会说：“哎，你是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这件事情伤害我？啊，觉得很受伤。”啊，我们呢，马上就会很多的时候被误解，我们的 intention， 我们的动机被误解了，那就马上就说：“哎，我不是这么回事啊，让我来告诉你啊，我的动机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会这么受伤害啊？”你不应该这么受伤害啊！啊，两个人就来理论了。那这个被误解的人呢，他呢也说：“我是为了爱你啊，看到你这么受伤，我为了告诉你真相，使你少受一点伤害，啊，使你心里舒服一点啊。你知道了啊，我不是这个动机啊，所以你就不用太计较了，你就不会心里很难受了。我为了帮助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真相，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听起来冠冕堂皇，一点错都没有，好像是一点错都没有，就是要告诉你真相。你告诉你真相的话，你就释怀了，你就不会那个觉得好像我做错的没有错呀，这事情没有错呀啊，这个好的，对方呢越听你这样的给告诉他真相，他越生气。经常会有这样的冲突，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这是还是爱的扭曲了。我们以为说，我告诉你真相，告诉你，哎，我是怎么想的，你就会，你的问题就会解决。我们呢，实际上用这个只是一个幌子， 其实还是我们更爱的是我们自己，我马上就会去解释，马上就会 去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呢？因为你受了冤屈，你受了误解，就要去解释 去辩护。这个是呢，每个人都犯错了，包括我在内。表面上是 我爱你啊，我为了让你不要 再什么伤心了，我去帮助你一下。实际上你是在更爱的是你自己，就跟刚才讲孩子一样，你表面上你是爱这个孩子为你好，但实际上你是更爱你自己啊，这是那个对你自己的爱是隐藏的啊，没有讲出来的。同样对配偶，我们也说好像是我要帮助你，我要给你建议，给你答案，告诉你真相，这些都没本身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你是要开脱你自己，要想哎呀让我能够 澄清我自己的冤屈，好像一举两得，我又澄清了我的冤屈，又能够让你得到啊安慰啊，知道真相以后你不会那么生气了。这就是一个扭曲，加上一点对自己的爱，整个神的爱全部扭曲。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了世人的好处，没有自己一点的好处，完全的牺牲，完全的忍受最大的冤屈，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他就是为了你的好处，人类的好处，那才是真正的神的爱，是没有扭曲的神的爱。好，我们讲了两个扭曲啊，爱的扭曲。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我们恩典堂啊，在每一个家庭中啊，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把神的牺牲活出来啊，不是在啊去马上去辩护，马上去啊等，你要先去体会他的感受，理解他的心情，不要去急着去辩护去澄清，哎，你先去理解他，去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伤心，又会有什么这样的误解，这是他最需要的。把他最需要的神的爱，借着你忍受一点你的委屈去带给他，这是神让我们做的。我们对孩子爱也是一样，我们求问神，这个孩子哇，你现在最需要他什么，我们不是不去爱他，而是按照神的恩典去养育他。然后下面呢，我再讲一个关于嫉妒的扭曲啊。一讲到嫉妒，我跟你说了，嫉妒一定不是神造的，对的，嫉妒是很邪恶的啊。但是嫉妒的源头原本也是好的，扭曲了啊。原本怎么是好的呢？好，什么地方讲嫉妒了呢？啊，不是，但圣经不用这个中文没有翻成嫉妒，先翻成嫉邪。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生命记第六章十五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嫉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运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啊，英文是这样讲的啊， For the Lord your God who is among you is a jealous GodAnd his anger will burn against you, and he will destroy you from the face of the land. 另外一个处经文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嫉邪的神。然后另外一处讲到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嫉邪的神，名为嫉邪者。这几个嫉邪这个字，中文翻成嫉邪。实际上原文就是嫉啊，就嫉妒啊，一个字啊。 那为什么说神是有嫉妒呢？他嫉妒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嫉妒就是啊，我们今天知道嫉妒是不好的，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一个罪性。就是什么是嫉妒啊？嫉妒就是说别人有，就换讲恨别人有，笑别人无啊。别人有的好东西，你看着别人有，你就心里心怀不平，就是心里愤愤不平啊。然后呢，恨不得他也没有啊，更邪恶。啊，当别人受了伤害啊，幸灾乐祸，这就是嫉妒的一个基本的表现。这个是很邪恶的啊，这个邪恶呢也是一个扭曲，是一个真正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的一个扭曲。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忌邪的神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意思以后，我们才知道它怎么扭曲的。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讲到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他这里翻译成愤恨，他实际上是英文。你看 ，“I am jealous for you with godly jealousy”， 啊，就是还是那个嫉妒啊。他这翻中文，他翻成愤恨，也是对的。他像希望用不一样的词，这样是能够有区别，就跟啊试炼、试探实际上是一个字，但是中文给它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式。好，保罗说：“我真的是为你们嫉妒的一塌糊涂，我嫉妒的一塌糊涂。”我翻成白话文了，我嫉妒，真的是嫉妒，嫉妒死了。我神那样的嫉妒，为什么我会嫉妒呢？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啊，这个意思就是我把你们介绍给耶稣基督这个丈夫，你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啊，让你们成为圣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你们如今到去拜偶像，啊，去服侍另外一个丈夫，啊，真的是让我嫉妒，让我愤恨，啊，好。所以什么是神的嫉妒愤恨呢？不要分成嫉妒。我们说神的愤恨什么意思呢？神的愤恨和是神的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是一个从反的方向的表达。神的愤恨就是神恨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最好的东西。神就是爱，他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这是他的本性。啊，所以从正面讲，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是神的爱。从负面讲啊，不是从负面，从另外一个否定的方向去讲，同样的意思是说，神当我们得不着最好的东西的时候，神愤恨，神嫉妒，他不是为自己嫉妒，而是说你没有得着最好的，他真的是很生气，很着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神是爱和神是忌邪的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不过神是爱是正方向的去讲，神是忌邪的神是从另外一个否定的方式讲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啊？好，我来看一下。所以神的愤怒和神是与神是爱是另外一种表达。神的愤怒是当我们得不着，当神看到我们得不着我们应该得的救恩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愤怒，忌愤。神是爱，是要我们得到最好的东西，这是他的本性，他就是要把最好的丰盛的救恩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得不着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偏行己路去拜偶像，去不听他的话的时候，神真的是烈火中烧，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我们这样悖逆，这样不懂，这样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害，不懂好歹啊，就简单的说，神因为我们这样的不懂好歹而生气而发怒啊，也是因为出于他的爱， 爱我们了，所以变成了恨，变成了记恨。所以人说啊，什么是爱？爱和恨，爱憎分明，好像爱的反面就是恨，不对的。爱的反面是不关心，如果什么都不管，不关心，那就是不爱。所以爱和恨，所谓爱之深则之切，就是说爱到一定程度，看到他得不着这好处，真的是气死了。那我们再讲到嫉妒是怎么把这么好的、是美好的东西也把它扭曲了呢？这个扭曲就是180度。刚才讲到爱是扭曲，神爱我们要把最好东西给我们，牺牲他自己，这是神的爱。但是人这个撒旦魔鬼把这个扭曲一下，哎，要把最好的给自己，哎，让我自己的主意啊，我认为这样好，哎，这样对我有帮助，哎，这样是我的心意，孩子你要这样成长，哎，我觉得符合我给你安排的人生路线。扭曲，原来神是牺牲自己成就被爱的人，我们呢是利用被爱的人，表面上冠冕堂皇说我是为你好，但是实际上那个隐藏的动机是让自己得到满足，被完全的180度扭曲。这个嫉妒也是同样的，神的记愤是当你得不着最好的东西的时候，他是真的是生气。而人呢，今天被撒旦魔鬼扭曲了以后，是当你得到好东西的时候，他反而去生气；当你得到灾祸的时候，反而高兴。完全的180度的扭曲，所有撒旦魔鬼都是180度的扭曲。只不过这个扭曲有的时候，你必须得去用真理给它挖掘出来。所以神是当你得不着好东西的时候，他生气，他记愤。而人呢，你得着好东西，当别人有一点的成就，我们就去嫉妒别人，真的是邪恶再邪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肉体为什么用同样一个字呢？为什么身体和肉体用一个字呢？这个撒旦魔鬼就把神造的好东西，神是爱，神是祭邪的神啊，神一切的丰盛的东西都给扭曲了。被扭曲的这些东西，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肉体。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的神造的是密切相关的，连在一起的，就像那个细胞，它也是细胞，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坏的细胞。我们今天啊讲到说，你要警醒，如果你顺从这个肉体的被扭曲的这样的意思去活的话，去体贴你的这个扭曲的啊这个情感、欲望、思想、意念，你就得着的是死亡。我们怎么才能够脱离这个扭曲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诱惑呢？圣灵，今天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到了扭曲，所以我们要常常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什么地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啊，一定要圣灵告诉我们啊，你在扭曲，你在给自己弯弯绕一个东西，你还是在为自己好，只有圣灵才能够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警醒，不要想当然，我就是为你好，我就是这样做，我天经地义为你好，而一意孤行的去 像我儿子那样啊，照开不误那个车，照着体贴肉体继续去做，你的后果就是灭亡。照着圣灵，还有生命和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今天的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邪恶，撒旦魔鬼是何等的邪恶，把好东西，把你造的一切的好的都给扭曲变成坏东西了，是吧？求你让我们顺从圣灵，不再体贴肉体，让我们警醒。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